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飞碟播报，飞碟早餐，我是谭振龙。民国110年7月20号星期二，星期二的时间，早上7点钟的时段，我们把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健康有关的资讯呢都摆在这里，不管照顾自己或者照顾家人，希望这个时段呢所提供的所有的内容呢对你呢都能够有一些启发。好，但是今天我要谈的内容呢，其实我不能说我没有谈过类似的主题，但是特别谈，那这是第一次。好，我想大概常常听我讲话或者是看我写文章的人，大概知道我是这个社会当中常常扮演那个催生者的角色之一。我常常知道，甚至我周围的年轻朋友大概都常常听到我在催他们，催他们生育。我甚至跟他们讲说呢，不结婚没关系，赶快生就好了。如果不挑的话呢，其实连对象如果有喜欢的最好，如果没有喜欢能够呢生，只要呢能够生得下来赶快生。好，那我这样提听起来有点戏谑，但不是，而是因为如果我认为现在的年轻人，特别是女性啊，对于自己的生育的能力，其实随着岁月会急速下降，这件事情是没有概念的，这很糟糕。因为现在的女生，她的虽然她的社交活动、工作，然后自己的社会成就取向跟男生的差异性呢几乎不大。然后再加上呢，可以呢做各种的整形、美容、运动，所以现在的女孩子到了40-50岁，看起来像20-30岁，比比皆是。可是，即使你的外形可以骗得了人、骗得了自己，可是你的身体其实是骗不了人的。上帝是有密码的，你每一个女生都一样。整体来讲，到了34岁，那个命定之数，34岁之后呢，还能够怀孕、成功怀孕生第一胎的比例会大幅的下降。可是偏偏现在的女生男生都一样，从过去的就是说呢早婚早生到晚婚晚生，甚至不婚不生比例非常非常高。好，但是当你如果到了35岁之后，你碰到了你的白马王子，然后你想结婚了，或者你想生孩子了，这个时候很不幸啊，你能够顺利怀孕的几率非常非常低了。那个时候你才会发现，原来早期在避孕的时候避得很开心啊，觉得呢 每次看到大姨妈来就觉得，哎，这个月呢避孕又成功了。可是等到你35岁之后，如果你想怀孕的时候，我告诉你，看到大姨妈你会痛哭，你会觉得为什么我怀孕这么的困难，明明很努力啊，甚至于为了怀孕啊，夫妻两个或者情侣对于呢做爱那件事情呢都已经失去感觉，就纯粹只是为了要怀孕成功，用尽各种的方式想要怀孕成功，最后就是很难成功。好，因此不孕症的治疗现在成为生殖医学，所有的大的医学中心，你会发现大学大部分都有健保，但是呢没有健保的让医学中心呢愿意呢花比较多的钱呢去盖大楼，去装潢，然后去设很舒服的这些呢问诊或者说是这些医疗环境的一个大概就是减重。好，那跟你这个美容有关的，另外大概就是生殖医学。好，但是除了不孕症的治疗之外，对妇女来讲，又希望把自己的生育的主动权抓在自己的手上，觉得那我就是没有适合的对象啊。可是我看我年纪越来越大了，那我将来现在不想生，将来想要生，或者将来碰到好的对象想生又怎么办？那个时候我已经老了，我可能都已经没有卵子，或者都停经了。不要说停经了，你就算你觉得你 MC 每个月来，我告诉你，那个卵子的品质也都是快速的滑落的。好，这些都是我过去在节目上谈过的基本的知识，但是现在你可能最近常听到冻卵，你会觉得，哎，周围好像有越来越多人在谈冻卵这件事情，有很多的名人名女人在谈冻卵这件事情。那冻卵是不是让 女性呢找回了生育的自主权？可是 even 是这个样子，我都不鼓励你太晚生，因为 你四五十岁的时候，就算你生得出来，你的冻卵呢，真的还能够派得上用场。可是我很抱歉了，带孩子到了四五十岁之后带孩子是非常非常辛苦的事情。所以，对了，人都有人生的规划。不过到了三十岁左右啊，我觉得如果你不赶快生孩子啊，你接下去真的会很辛苦。好，这些的问题来，今天呢，我交给一个在生育这件事情上面，我觉得非常有说服力的一个女生。这个女生呢叫做呢陈金辉，我访问过她，她是妇产科医生。除了长得漂亮之外呢，我为什么说她有说服力？因为她自己生孩子简直像下蛋一样，在很短的时间，我没有看到她竟然生了三个。
我也是用做的啦。
真的吗？那你做的都成功，那也很厉害啊。
也没有，我中间也有很多失败，其实。
啊，
我的书里面有写，我中间也经历非常多次的失败，所以其实我跟唐大哥有共同的体验。
对了，因为我们家我太太也做过不孕症的治疗，后来虽然是自然怀孕的，可是我们对于不孕症的治疗过程当中的辛苦啊，我们感同身受。好，在我们线上的呢，现在呢是在自己开生殖医学诊所的宜孕，宜就是宜兰的宜，宜啊孕是蕴藏的孕啊，宜孕生殖医学中心的院长陈金辉在我们的线上，好，跟大家打招呼。
大家好，很荣幸来到唐大哥的节目。
好，我上次访问你的时候，那时候我记得你才刚生第一胎，然后之后很快的，我以为你可能还没有第二胎，结果呢，陈金辉跟他说不，我已经有三个了。然后你刚刚跟我说，你从第一胎开始，你就是用人工生殖吗？
第一胎我是恒心，就是跟唐大哥的对生殖医学的领悟是一模一样的概念。因为我第一胎大概是在34岁以前，所以那个时候非常顺利。可是等到生完第一胎，我就发现非常的困难，就不但生不出第二胎，而且就算有怀孕也是流产。
真的
哈、
哦？对啊，那种很难过，很难过。
对，然后我书里面也有写，因为我也是一路就是不孕症的病人，后来第一胎虽然生完，第二胎再也生不出来，而且就算有怀孕，我至少流产了3次吧。所以我第二胎、第三胎。就之后我有做过人工受精、然后也有做过试管婴儿。
哎，怎么可能呢？第一个，你自己是妇产科的医生，你
说对这个没概念哦。
对，说你这是妇产科的医生，你应该对于女性的，就是说呢，就生育年龄的那个，应该比一般更了解。第二个，然后你自己都要做不孕症治疗，而且失败率都还这么高。
对，所以其实为什么会写这本书，是因为我身边真的有很多人因为、但是也是不得已的啊，因为求学嘛，或者是说就业啊等等的，会耽误黄金生育期。但是其实现在的女生不只是希望可以生小孩嘛、我觉得很多女生都很希望可以有自我成就的实现。
对，
这对女生来说也是很重要的，所以你会看到说，不管是国内或是国外，有一些艺人啊、政治人物啊等等，或是一些 KOL， 都纷纷的开始就分享自己冻卵的经验。
好，今天我们把重点摆在冻卵上面了，因为陈金辉呢，他自己除了是妇产科的专业的医师之外。然后我很难想到你刚刚讲的这段，因为我认识的陈金辉，或者我看到的陈金辉，或者听妈妈讲的陈金辉，就是青春洋溢的青春美少女。那怎么可能？就是说还
对不起，对是大妈，金大妈
啊！好吧，对，我听你讲完之后，我也觉得哎，那个跟我的印象还落差真的还挺大的了。
就像唐大哥的开场白，因为其实现在的这个。我觉得不管是微整啊、医美啊等等技术其实很发达，或是各种各样的脸部的保养品，所以一个女生如果在年龄渐长，然后把自己外貌稍微停留在某一个时间，是比较容易做到的。但是目前还没有很好的方法，但当然科学家都无所不用其极在研究啦，就是有没有办法让卵巢回春，或是生育功能回春。但目前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的困难。
好，所以呢，陈金辉呢写了这本书啊，我想周围大概呢求教于你，或者呢让你现身说法的人很多，所以陈金辉呢写了这本《冻卵》。 那保留自己未来的选择权，这本书呢是资料夹文化出版。我进一下广告，广告回头之后，当然这书的内容我看一下之后，我觉得你可能把动人这些事情已经讲得非常的详细了。那而且因为资料夹的出版品它都尽可能用大字图表，所以对于每一个妇女朋友来讲，如果你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这本书可能非常适合做你的 guidebook。 尤其刚刚陈立辉讲，就很多的女生到了二十几岁当然觉得自己很年轻，三十几岁都觉得自己很年轻。我说现在的女生啊，如果没有到四十岁啊，大概不太会觉得自己开始需要去想婚姻生育这件事情。哦，这个很麻烦，这真的很麻烦。因为
你知道我们统计起来，在我们生殖中心平均真的是超过四十岁以上。
对，就是说通常都是等到自己甚至于到了开始经期有点不稳的时候啊，才开始意识到说，哎，我是不是该生孩子。可是你往往那时候其实已经错过你上帝所给你设定的那个上帝密码最好的时间。好，那这本书里面呢，我待会再请陈金辉跟大家讲冻卵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来进广告，回头之后呢继续访问陈金辉，请稍等。
好的，
好，非常不枉费的早餐，我是谭江龙。好，今天星期二的时间，接下去这两段的时间我们来谈冻卵。那特别是女生，特别是现在很活跃在职场上面的还没有生育的女生，那我建议你认真想这件事情。因为即使冻卵时间还是很重要，越早冻越好，越晚冻的时候即使还是可以冻，可是卵子的品质是跟着你的年龄快速下降的。好，那冻卵呢，冻卵的跟你的心理层面，跟你的包括的是经济层面，生理层面都有关。来，这本书呢，冻卵保留自己未来的选择权，作者呢是陈金辉，是呢非常年轻的知名的妇产科医生。他现在呢自己开了这个一孕生殖医学中心。好，那陈金辉呢在我们的线上，这本书资料夹文化出版，如果你要看的话，因为有时候我聊不完了，必须要找书来看。好，那我请问陈金辉陈院长，第一个就是说他有个基本的问题，就是说你自己生了三个小孩，你这么努力生了三个小孩，你觉得孩子从一个女生的角度，因为你毕竟是女生比较好谈，小孩对女生来讲，你觉得现代的女生一定要生育吗？
对，我也常，因为我就比如说我们念北女嘛，然后后来又念医学院，其实身边就是充满了各种跟我们一样，可能在最适合生育的时间都在求职、工作，或反正念博士等等的，然后都为高位，所以非常的忙碌。所以其实我们大家都会讲这件事，就一路走来，大家都会讨论说，哎，我现在是不是应该要生个小孩等等。那我举我自己的例子好了，我觉得我可能以前也没有那么喜欢小孩，但是生完一个以后觉得好像还蛮有趣的，因为日子每一天开始变得不太一样了。
真的，我跟每个人都这样讲啊，我说你没有生的时候你都不知道有了孩子之后你才圆满，这件事情是有道理的。
对，所以会跟我聊冻卵的女生，她有的是第一觉得自己没有想要进入婚姻，可能也许看了身边有人在什么公婆的压力啊，或是可能跟先生有他看了一些别人不开心的故事，所以他也许他觉得他自己不是很想进入婚姻，所以那我会跟他说，只要你心中没有完全不想生小孩这个想法，其实冻卵都是一个选项。对，因为冻卵就是保留你的选择权嘛，你有做这件事情，就算你过了十年，你还是蛮坚定觉得自己本来就是一个不喜欢小孩的人，你顶多就把它销毁而已。但是其实我觉得很多女生她可能十年前不想要小孩，但是后面会有一段时间想要，或者是说她一直觉得说我就生一个就够了，结果她会面临到大宝吵着说为什么别人有弟弟妹妹我没有。
对，
然后就是会突然有病人，就我的病人在过了好久以后突然说我现在想要生二宝，然后我就说可是你现在年纪真的蛮大的，我们还要努力的话你会很辛苦。我就说你不是以前说就生完这个就好了，他就说对，大概都会面临说你有了第一个，然后你后来发现跟第一个互动很融洽，或是第一个小孩你就好爱他，然后他吵着要第二个小孩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却已经没有卵子的时候，其实会非常的麻烦。 那我觉得冻卵是让你人生比较有弹性，并不是说、嗯、我觉得很有时候我会跟我的女生朋友聊说，今天叫你冻卵又不是叫你逼着你赶鸭子上架，以后一定要把这些冻卵生出一个小孩、嗯、它其实就像是一个保险的心态，是你有一天需要的时候你有卵、嗯、但是有一天你不需要的时候也无所谓。
对了，因为冻卵这件事情它有时间性啊，就是说因为妇女的身体，我说了上帝是有密码的，那你错过了上帝所设定的密码的时候，你再要生育的机会呢就越来越低，然后到了停经之后当然就没有了。好，那对冻卵这件事情，冻卵有一个最适合的年龄吗？在什么阶段冻卵最好？
对，我可以举一个比较最近会遇到的例子，因为大家都知道说7月1号开始试管补助嘛，
嗯，对，
对，那这个试管补助其实就是想要催生，
对，
它是40岁以下的女性补助6次，
嗯，
可是40岁以上的女性不满45岁只补助3次、嗯，所以就表示说40岁以下一定是比较容易成功的，
嗯，
不然他不会补助这么多次。
哎、嗯，那每次补助多少钱？
第一次都是10万，然后接下来以后是6万6万、嗯、可惜我希望以后可以也纳入冻卵、嗯、我觉得它会不断的在修改啦。
嗯，
对，那国外其实如果你有冻卵，你也可以选择在不结婚的状况之下在经由试管婴儿、嗯、比如说找捐精者啊等等的生小孩、嗯、那我觉得这个未来可能都会滚动式调整。
嗯，
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生育政策都是看生育真的太低了，然后就开始、嗯大幅度的调整，或者看别国的试行状况如何，然后台湾在跟进、嗯、对，所以当然为什么会做这样子的规定，就表示女生一定是在40岁以下比较年轻的时候相对卵子的品质好、嗯、卵子的数量多，就做试管婴儿的成功率也会高。
嗯，
所以其实冻卵是有一个黄金期啊，这个是很多女生不知道，所以很多人都知道这件事情，然后也知道有冻卵，可是他跑来的时候有点太晚、嗯、那我写这本书也是希望说，哎，大家可以先了解，那你不管你有没有做这件事，可是你不要在很错误的时机才来做这件事、
嗯、好，那因为冻卵并没有补助的问题嘛，那卵子的品质是不是妈妈越年轻越好，母体越年轻越好？
对，大部分我会鼓励病人，如果真的想要冻卵，35岁以前，因为35岁以前卵子的这个异常率比较低，嗯、
对对、嗯，
所以变成说你做这件事的 CP 值才高啊。
嗯，
对。那到40岁的时候，卵子的异常率可能会超过一半以上，等于是说辛辛苦苦的打这些针啊，然后又做了冻卵取卵手术，结果有一半的卵子可能是不好受精，未来也不好怀孕的卵、
嗯、
那你做这件事情的 CP 值就变低了。
嗯，
那我们当然是希望说啊，我们都做这件事，希望每一颗卵子都是健健康康的、嗯、然后未来都是很容易可以成为宝宝的卵子。
嗯，好，我问一下，就是说像冻卵哦，是不是我们以就是所谓的试管婴儿为例啊，冻卵是不是就是说在做试管婴儿在试管里面呢培养受精卵之前的阶段都跟冻卵是一样的？
对，冻卵有点像是试管婴儿的前半部分，
嗯，
而去除掉了受精之后的部分。
嗯 ，OK， 所以所有你该打的针啊，该吃的药啊，那些都一样的，包括就是说取卵的过程当中要到进行某种的手术，它还是会有一些的疼痛感跟不舒适感，这些的都是一样的，对不对？
对，前半段有点类似。
嗯，好，那因为它没有补助啊，像这样的一个冻卵的过程，它你们在实际上面在临床上面是怎么做的？它是一次就把要的卵都冻起来吗？还是应该要分几次做？
他可能必须，首先我们冻卵必须要先跟医生做一个很完整的评估。
嗯，
就像我也会跟病人询问，因为有些人会很年轻，然后跑来说要冻卵，
嗯，
结果是因为他只是经历了一个比较大的分手，
嗯，
然后他就跟自己说他10年都不要再谈恋爱，类似这样，然后我就会说你可能没有这个需要，现在一定要来冻卵，
嗯，
可能下个月又遇到新很好的男生这样子、嗯、 对，所以首先应该要跟医生评估，大概我觉得我们都会基本的了解你目前的这个，不管是生理或是心理，心理就是你为什么想做这件事，你是不是充分了解这件事带给你的意义。
嗯，
然后它也是有可能，如果你在不对的时间做，那这些卵有可能会失败。
嗯，
然后再来就是做生理的评估，比如说超音波，子宫卵巢没有长任何的肿瘤。
嗯，
然后抽血就评估一下荷尔蒙，目前卵巢功能是不是正常，然后会跟这个女生彻底的聊一下说，哦，我们大概经过这些检查预估你这个年纪可能会需要几颗卵才会达到多少的活产率。
嗯，
然后根据你现在身体的条件，我们一次取卵我预估大概是取到这个范围之内的卵，所以我们到时候才会一一去详聊说，那如果你需要做一次，你需要做两次，你需要做三次，你还是不是有意愿想要做这件事情，这样。
好，那
很复杂。
嗯，对，就因为他这需要一个专业的说明的过程，就是说他我说了，因为冻卵哦，冻卵或者说是不孕症治疗，它牵涉到生理层面，这当然是基本的，但是它也牵涉到心理层面，它也牵涉到你的经济层面，哦，这些呢都是要考量的。那毕竟它现在的冻卵这件事情是保留你自己作为一个女性对于未来自己是不是还有机会成为妈妈保留一个选择权，因为这个是有时间压力的，然后它不是永远都有选择机会的。40岁之后，你的选择的机会就非常少了，甚至于老实讲，35岁之后呢，你的选择的机会呢就直线下降。所以你在做决定的时候很遗憾了，不管你认为你那个时候呢是多么的活跃，你认为你自己的身心是不是成熟，你都必须要让自己做决定，就是我要不要去做这件事情。好，那在临床上面来讲，冻卵就是一个女生，当她在考虑要不要冻卵的时候呢，进到你的诊所之后，你们如何帮她做评估，整个的过程完成需要怎么样的步骤？
一开始应该就是基本的问诊啊，然后做妇科超音波检查，然后询问她过去的一些病史，还有他的家族史，然后目前是不是有在用药啊等等的。然后再包括抽血，可能会经历2次的门诊，然后去做完整的评估。比较特别的冻卵叫做紧急性冻卵，就紧急的手术，是因为比如说现在很多大肠癌或是乳癌，
对，要摘除很多东西的。
对对对，然后或者是他家族有什么遗传，那现在很多年轻女生其实也有点，可能是因为生活压力或是饮食的关系，所以也有很多女生她是很年轻得了癌症，所以她会赶在这个治疗癌症之前赶快冻卵，因为她虽然不知道她治疗癌症之后会怎么走，可是有些人她会先把这件事情保留下来，以免说她整个癌症治疗完以后，因为这个化疗药会让女生的卵巢直接进入更年期。对，所以这个是我们所说的紧急的冻卵。那一般来说，占大部分70-80%以上的冻卵还是社会性冻卵，就选择性冻卵。是因为自己自愿的要做的。对。
好，那这样子的一个我问比较现实的问题，整个的 cycle 这样子做完，先不管后来的保存或者说成不成功，整个的 cycle 这样子做完，一个 cycle 做完大概需要多少费用？
哦，这是可以在广播上讲的吗？
没有，我要让大家知道一下，因为这个对妇女来讲很重要。
大概150,000以内，但就会有一些 range， 大概几万块的 range， 会发生在比如说用药啊，
对，
因为有的时候看卵巢功能啊、体重，还有你个人对于药物的反应等等，有可能会在药的调整上有一些落差。
所以每个人是不太一样的。
对，每个人会不太一样。
好，在我们线上，因为有疫情的关系，所以我其实应该找我们的来宾来现场聊哦，可能可以聊得更多一点。但是因为
而且其实我也很想分享，就是冻卵的后面的实验室的。
对，好，这个我待会儿要再跟你聊。在我们线上的呢是陈金辉医师哈，那我想在生殖医学的领域里面来讲呢，可能你听过陈金辉，看过他的书，或者呢看过他的节目，那 他现在呢是自己开诊所宜孕生殖医学中心，好，自己是呢在生殖中心的院长，宜是宜兰的宜，孕是孕长的孕，适合孕长宜孕，好，那生殖医学中心的院长陈金辉。好，那这本书呢冻卵，陈金辉呢大概把冻卵都已经用最口语的方式讲得最清楚了，大概每个面向我认为都关照到了，那保留自己未来的选择权。我进一下广告，广告回头之后我们就来看一下，就是说整个的冻卵，您刚刚提到的，就说包括后面的部分以及成功率的部分，这些我觉得都需要让大家先有点启发。因为我刚跟陈金辉讲，就我过去陪太太去看妇科的时候，我在陪太太候诊的时候呢，我是看过一些那种要冻卵失败之后呢爆哭的情况。
对，真的，
对，
生殖中心就是几家欢乐，
对对对，我跟你讲，那个真的好残酷哦，就是说，而且我说的是名人，因为其实我们认识的，只是那个场合我反而很尴尬，我反而刻意的躲开，但是其实我跟他们是认识的，但是他们在里面候诊的时候我在外头，但是结果没想到他已经做了几回都没有成功，然后没有成功的时候仍然还想要做。那我当然知道他年纪啊已经大概那个时候大概已经有45岁了，因为可能大家也都认识的名人，但是你没有看到他失败了之后的那个痛苦爆哭的样子，隔一阵子你再看到他的媒体面前有人问起这方面事情的时候，你觉得他侃侃而谈好像很轻松，我是告诉你我在现场看到的不是这样，他非常的难过。好，进广告回头之后我继续跟陈金辉聊。好，飞碟不报飞碟早餐，我是梁家龙。今天我们特别谈冻卵这件事情，当然这件事情让女生自己做决定，因为这个时候会去做冻卵的，我相信有很高的比例不是在有婚配的情况下面，那可能有很多是 女生意识到就自己的年纪或者自己的职场的工作情况或者是自己的感情状态或者自己对于自己要不要当妈妈这件事情犹豫不决，所以呢觉得先选择冻卵。那只要你经济情况的许可，那当然要吃一点点苦头。我坦白讲，我绝对不会说冻卵是很轻松的事情，因为那个整个的 cycle 打针吃药那个一个 cycle 下来，我说他还是很疲劳的，还是非常的对人是很摧折的。好，但是对
我自己也有做取卵手术，被做取卵手术，我取卵也休息了2-3天吧。
对啊，就是说那还是很不舒服哈。
嗯，就很胀又很痛。
那哎呦，那我问你，冻卵一定会成功吗？
这个成功率可能要在术前评估的时候就要跟病患做彻底的讨论。
嗯，
那当然卵子越年轻越多，
嗯，
之后可以成功的几率越高，就之后可以真的抱个宝宝回家的这个几率越高。
嗯，
但是大部分你说冻卵有没有成功，如果你是在定义在说这个有没有取到卵，
嗯，
然后这些当然大部分都还是成功，不过未来有没有办法好好的受精啊，成为一个健康的宝宝，这个真的是要看冻卵的时候当时的年纪，还有当时卵子的品质。
这个是后段的部分了，因为后段要不管做试管啊，或者 OK 的，反正以后也许人工生殖会更开放一点，但是呢我们先就取卵成功这件事情，这种的成功率大概有多高？
就99以上，
99以上会成功。那每一次的每一个 cycle 看的不同的年龄可以取到的卵子的数量不一样嘛？
对,
不, 对
不同，
而且每个人也不一样。好，那动的话要动多久？可以动多久？
其实可以动很久，但是就像开头唐大哥讲的，我都会跟病人也会问我说，那我可以动多久？我就说，我们会希望这个是根据美国生殖医学会，因为一般的女生大概更年期平均是落在50岁，所以我们会希望你最慢可不可以45到50岁之间来解冻你的卵子，然后受精成功的怀孕，因为并不是说50岁以上完全没有怀孕的可能。如果你有看新闻，你也会发现说越来越多女生靠人工生殖。对，之前有68岁还自然产嘛，然后她也是靠人工生殖的方法。但 就像唐大哥一开始讲的，我们综合考量啦，就是说综合考量这个女生可以怀孕，然后也可以少一点妊娠的高风险，比如说妊娠高血压、妊娠糖尿病、早产，甚至包括她未来小孩诞生，她带小孩需要的体力，或者是说她以后可能陪着小孩去上学，也许心理层面上是不是会跟小孩有太大的代沟等等。
会啊会啊，小孩如果说如果说你好老，我们班的你最老，你好像是阿嬷一样哦，那个你听了你会很受伤哦。
还有爸爸也会被说、
啊。不会啊，会，当然、啊、当然、啊、当然、啊、我也会被讲，我儿子也讲过我啊。对啊，
是是，
你为什么比我同学爸爸都老？对。所以这也是要考虑的啦。
就整体评估、我们大家都会这样跟他聊说，我们也是很希望你40到50岁之间，这个大概是压底线，你可以回来解冻你的这些卵子啦。但当然你如果真的是50岁以上才遇到真命天子，当然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对，所以临床上我们也是会有一些50岁以上女生才会怀孕。
好，因为我们现在讲的呢是不考虑代理孕母的部分，
嗯，
对不对？就是因为台湾并没有开放代理孕母嘛。
但现在一读已经通过了。
对，现在就在等我，因为我让刚刚呢，包括呢陈金辉院长在提的，我在问的问题都是不考虑代理孕母，就是从你身上取下来的卵子，将来你自己要碰到一个你喜欢的对象，然后呢，他也愿意接受取精。然后呢，做试管婴儿，然后呢，胚胎发育之后再植入到你的子宫里面，然后要能够成功，你才能够把宝宝呢生下来带回家。我们现在讲的流程标准流程是这样，它不包括呢，就是说呢，你可以呢去买一个精子。就有人捐精，你也不知道爸爸是谁，或者呢，在受精了之后呢，你自己的子宫呢已经萎缩了，或者如何，然后你自己去找代理孕母呢，用别人的子宫来帮你生孩子。我们先不考虑这样的情况，因为这情况第一个法令上面现在还没有通过，也不许可。我们在讲的都还是把所谓的试管婴儿分两段。就是呢，前段的就是说呢，冻卵的部分，跟一段时间之后你要取卵出来用的时候，你还是要找到一个愿意跟你生孩子的对象。
暂时啦，不过我在想说，台湾如果未来人口再少下去的话，
对，
这些都还是有可能会变动的。
好，但是我还是要让大家知道，就是说，好，冻卵呢，取卵冻卵的成功率可能会很高，因为评估，然后你只要年龄不是太老，取的卵子也健康，不要有毛边，看起来怪怪的，那健康的啊，我尽可能讲口语了，让大家听得懂。
有，但是女生听到老这个字都会很敏感。
对，但是我告诉你，因为可能妇产科医师啊，会比你的男朋友更知道你实际的生理的年龄，因为你的生理年龄你可以透过很多的美容等等的运动都可以去维持，可是在卵子上面是骗不了人的。
我们都会说比较高龄，
对，就是说明白这个大概我们都只能够安慰一下。但是回过头来，就算是你冻卵成功了，你卵子呢再取出来用了，然后呢做试管婴儿，后段的成功率有多少？
后段成功率其实是看你冻卵的时间，只要是你冻卵是在35岁以下，通常成功率都还是很高。就算你之后是49、50岁才来使用你的冻卵，对，所以其实因为现在的冷冻技术非常的发达，然后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冻卵的实验室端也有很多美感。因为大家只有看到我们医生的前端，但其实当医生把卵子取出来，然后好的胚胎实验室呢，它比如说像我们的胚胎实验室，我们是会在37度恒温之下去寻找这些卵子，因为卵子很怕光，也很怕温度的改变，所以你要让它就是在维持在一个恒温的状态下，跟你的肚子里面一样温度，它比较不容易受损，所以我们都会在恒温的保温箱里面去寻找卵子，然后找到以后呢，就用现在最先进的冷冻法，在几秒钟瞬间几乎就让它降到-196度，然后储存在液态蛋筒里面，对，那这个只要储存在液态蛋筒里面，其实它不是像冰箱放久了以后肉会变质，它就不会，它就冻在那个它原本的时间，就很像你看到那个科幻片，
好，那这个
以前不是都躺在那个桶子里面，
对，
然后就再也不动了。对，那这个
那这个冻的过程还要另外付费吗？
这冷的有就是包含在里面了。
哦，都已经包含在你刚刚说的费用里面。
当然，你如果冻越久，就会有一年一年的储存费。
那它的标准的原来合约当中的储存的年限是多久？
合约其实没有特别储存的年限，不过我们储存十年以上都是没有问题，大有人在。
好，但是还有一点就是说，即使说好，我今天终于碰到我的真命天子了，然后我要把我的卵子要解冻了，然后我的真命天子也愿意配合做人工生殖了，但是他就回到了试管婴儿的部分。那大家要知道，就试管婴儿即使在体外试管里面呢形成了受精卵，他在植入的过程当中的成功率其实也没有太高，对不对？
不会啦，他成功率还不错。其实台湾是
真的吗？大概我听到的不得到20%左右。
没有没有，台湾的试管婴儿成功率其实跟世界是可以匹，就是比我们直逼美国。就台湾在生殖医学的发展很前端，而且成功率也很高。所以
大概有多少？你们在现在临床上面大概有多少？
现在临床上就整体台湾统计起来的话，我们大概怀孕率都在50%。
哦，这么高？你是说做试管婴儿可以到50%哦？
对，
哇，那太厉害了。
但是38岁以下啦，就是所以说，如果你的卵子是冻在比较年轻的时候，你未来的成功率都是在看你冻卵的时候的年纪，而不是后面你的年纪了。
好，那很多女生可能会觉得说，我现在如果38岁，如果我连做冻卵之后的，就说呢，这个胚胎植入都会成功，那我为什么自然受孕不会成功呢？
这个不孕症本来就有20%-30%，找不到任何原因。但当然高龄是一个原因啦。那我们其实都会在就是去做分析，就。因为男性也占20%-30%嘛，你知道，就是自从那个男生的这个工作啊，就压力变得很大。那个 WHO 世界卫生组织一直在下修男生
现在的精虫的数量少很多很多啊，太少了，
少到现在要下修标准。对，那因为现在还没有陆陆续续没有很多很多研究，不过目前初步一些研究，大家有发现 COVID 其实伤害了生殖功能
啊。
对，哎，你有看到报道吗？
没有，我看到，可是我以为那种就只是在胡扯的，可是真的吗？
不是，我临床也真的有，但是当然台湾的 COVID 没有像国外的统计那么高，但是我亲身已经有看到我的病人因为得完 COVID 以后，精虫的数量以及活动力大幅的下降。
为什么？
但他们还在研究，但他们有发现说这个病毒同时也会攻击生殖器官。
对，到底是病毒的关系，还是你用的药物的关系？
不知道，现在文献还不够多，但是一定有发现有这样子的现象。然后我觉得未来可能等到这个论文发表越来越多的时候，比较可以有更明确的方向去发现说到底是为什么。但是我觉得这个，你知道这个人跟病毒的战争，我觉得一时半刻真的，他就算没有把你杀了，他也要让你生不出小孩来。
这个其实蛮恐怖的。好，那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 COVID-19 虽然直接夺走的生命大部分都是高龄的老人家，可是如果它会伤害到你的生育的可能的话，那对年轻人影响就很大。那它不见得会夺走青壮年的生命，可是它会让你的生育率呢大幅的降低的话呢，那你就还是得要小心谨慎。好，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了，我跟陈
今天
对还有很多可以聊，没关系，我们再来聊。好，那这个因为 因为刚刚跟你跟陈妞聊的时候呢，我觉得冻卵的这一块，我猜想很多的女生听了之后呢，大概起心动念就开始越来越觉得自己似乎该买保险，为自己的人生买保险，为自己未来能不能够当妈妈买保险，而且要越早越好。好，那这本书呢，冻卵。保留自己未来的选择权，作者呢陈金辉，出版社呢是资料夹文化，书你可以自己找来看了，因为大概里面都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好，欸，我再找时间我们再来聊这个话题。
对啊，我也希望说达哥以后解封有机会可以看一下那个所谓的胚胎实验室，
好啊好啊好啊，真的
银行，对，它是一个很高规管的状态之下，24小时要监控环境的。
对，虽然跟本人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不过我还是很乐意的去关怀一下现场的情况，毕竟台湾的声音，对，因为台湾的生育率太低了，就如何能够让大家尽可能保留大家生育的机会啊，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媒体人我一直在努力的目标。
去年 CIA 评比我们是最后一名嘛，
对啊，
倒数第二名之类的。
对啊，现在一对夫妻生不到一个小孩，真的太可怕了。好，最好呢，大家都能够像陈金辉一样啊，就是很努力的，而且很快的生三个。我觉得这是今天访问你，我觉得最值得肯定的事，生三个，很有说服力的妇产科医生。好，书大家可以自己找来看，我再约时间再跟陈金辉聊。感谢你，
好，谢谢，
加油，谢谢你的分享。